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嗨嗨，我一定要学一下原本的主持人，他都是这么打招呼的。大家好，我是培瑜。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我还没有请你说话
，sorry。
但没关系，这段不要剪掉。可是为什么今天是我先打招呼呢？因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然后你是今天的来宾。
对，
来，王喵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你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变这样呢？因为有人上班太累，决定来这里乱搞啊，不是？因为我今天是要来代班主持，然后其实是我自己发自己这个通告，因为我很想要谈一谈最近出的一本新书，而且我觉得这个书跟两位非常非常的有关系。但今天因为是无辜特辑，
对，
所以我们不会听到另外一位主持人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啦。然后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叫做《我的机智韩剧生活》，然后是新经典文化出版的。王喵，你有看过这本书吗？
当然有，我跟他很熟。
为什么你有看过这本书呢？
因为我生了他，是我的孩子。
你生了多久啊？
哇，其实从一开始筹划到现在，我觉得有10个月，真的就是真的怀胎10月生下来的孩子。
其实不止，
也可以
十个月是成熟阶段，但是其实你的写作时间，关于写这个韩剧写的很长很长很长。那这要回到我们从后记开始来看。如果大家手上有这个书，但我等一下，我今天的访问会非常的节制，因为我很希望大家还是把书买回家看。而且这本书真的出乎我意外的编得漂亮，欸，
谢谢出版社，
真的谢谢出版社，就是给新经典文化一个致敬，一个 respect。 就是我本来在想说会不会放很多很恐怖的插图，或者是很恐怖的那个剧照。
居然是怕这个，
因为我很怕他们会想要放剧照，但还好没有。我觉得是纯粹文字的这件事情让这本书的质感更好。
你知道就是放剧照有版权问题，我买不到。
我一定要先从后记开始。我们要说当时之所以会开始写这个不看剧会死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来自一个咖啡店的故事，对不对？你要不要从这里来说一下
啊？好，我这个故事好久
没
说
了。你也
没
有想到我从这里开始，对不对？
好久，
对，这个主持人就是没有跟你 re 稿的这样。但我觉得那段故事很感动我，
因为其实这很久很久之前，我可能曾经在我的粉专曾经说过，然后其实是因为那阵子我工作其实不顺利，然后我就会下班之后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也对我的职涯到底产生了一些怀疑，然后我就去咖啡馆。然后我去那个咖啡馆，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咖啡馆，因为其实它在一个巷子里，所以是你要很熟的你才会进去那间咖啡馆。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走进了那个咖啡馆，然后那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老板，那他都会，其实他也不太跟你讲话，也不会很热情的招呼你，他都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但我发现说，像我是这种比较怕生的人，我就是点了那种就是在角落坐的，而且我是最挑最角落的那一个。然后但是我发觉里面进来的客人都是大部分都是熟客，然后一进来他就坐在那个吧台的位置上，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话，就跟老板开始叭叭叭讲，可是讲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平常的事情，然后他就会有一搭没一搭的回你。那我就想说，哇，他到底有什么，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那里不像我一样。然后我就慢慢的，但是你知道我也不可能一下就坐到上面去，所以我就是慢慢的移动。然后有一天就是真的就你常去就稍微变熟一点，会就是知道他的痛调，然后就真的坐上去了。然后就发觉说，他有在看剧，然后我有在看剧，然后我就会，就是我的本能就是我很喜欢跟别人推荐剧，然后我就会说，这个剧怎么样，然后他跟其他的剧有什么不同什么的。然后而且我那时候甚至有时候就是黏着 连着老板黏到就是下班打烊这样子，然后跟他一起走到捷运站。但其实这是对我来讲是唯一就是在只有对这个老板做出这件事情，我并不是一个那么热情然后会黏着别人的人。
大家不要害怕我
对，我很怕别人以为我是跟踪狂之类的，但没有，因为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位老板。而且那时候我坐上那个吧台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哎，老板娘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说这边没有老板娘，这边只有老板。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你其实那你只是一个很习惯这么讲，因为你看到是女生就会叫她老板娘，然后就说没有，这边就是老板，然后你可以叫我菲比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渐渐的跟他变熟，然后看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犀利的人，就是大家还是很喜欢坐在上面，然后他就会说哎，这个剧他看怎么样，他都会很诚实的告诉我，然后他可能讲一讲，然后他也知道我对于我喜欢文字的魅力，然后他也曾经跟我说过说你看书的时候你会看你呈现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你看书的时候你会有一幅画一个脑海在你的脑海里，然后我就说大家不是都这样吗，就是我看小说
没有大家并没有这样都这样
对，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越聊越多，然后他就会说他就说哎，那你其实他可能就知道说对文字的掌控力还不错，他就说你这么会讲那你去开个粉丝专页，然后其实我一直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就去做这样，所以就渐渐的就是做了这件事情，算是菲比推了我一把。
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要问这个故事哦，因为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开始看韩剧真的是因为这几年有 OTT 平台，
嗯，
然后再加上韩国的文化开始被大家接受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韩国啊不过就是这几年的光景，但其实我们早先就聊过其实韩剧的酝酿或者是韩国电影或者是所谓的韩国的 K-pop 其实已经酝酿20年左右，只是因为这几年开始被大家知道，然后所以可能大家就会误以为说啊，王喵也不过就是这几年的写作。但我一定要一刚开始就提这个故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很想问你这样的光景持续了非常多年对不对，
嗯，
那我要讲的是怎么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上他从看剧然后写剧然后到现在还有 podcast 然后甚至出书，也就是说其实你在这个一路上你在韩剧的那个氛围当中其实你整个人都浸泡在里头，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会这么好看真的是必须要回到当年那个咖啡馆的那个时间点。那我觉得我其实也很开心你愿意分享这个故事，虽然我们没有彩排过，但是我觉得我其实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么一位作家，然后他从十几年前有吗，十几年前
应该也2014年的时候
2014很久呢快十年了呢快十年前应该没什么人在讨论韩剧，或者是那时候有些人在讨论韩剧是一种有啦，我们刚刚有个主持人不讲话在旁边举手就是蘑菇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讨论韩剧是还有一点点讨厌韩剧对吧，在刚开始的时候说啊韩剧不如日剧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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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比什么比真是好。总之我觉得把这个时间轴拉出来看你就会知道这本书它真的不是只是因为韩剧这两年爆红所以好像就有一个人为了蹭这个韩剧的热度啊或者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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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这么一本书，其实这是一个酝酿十年的一本书，所以绝对不是十个月，
是可以这么说。因为那时候写的时候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就想说那我要把它写下去，
而且你这样一写就写十年呢。
对啊，我自己都会，我们
你现在听到我们惊掉
其实我们刚跟那个蘑菇认识的时候我们也常会想说我们哪时候就要把粉丝专页关掉这样子，
并不要关拜托
因为你会觉得说就是社群媒体就是一波一波的，有一天它可能就是会走上 ending 这样，但是现在比较不会这么想了，因为觉得诶写了以后会让自己很有动力。
真的真的真的很有动力。而且啊我其实我是很幸运在你有草稿的时候我就有机会看到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跟你也有一些讨论，不过我真的要说其实一定是因为我够老，就是拿到纸本书。
感觉不一样，
很不一样。而且你知道这本书是有重量的耶。
哦对。
大家一定不懂我的意思，我一定要告诉你。那个重量是真的放在包包里面会重的耶。
对，它不是因为有些现在书本有分很多种，有些人就是为了要轻薄，然后其实它那个纸张用的是比较薄一点，然后你就拿起来比较轻一点的，就是每个 出版社他们可能为了书本然后有不一样的考量，我拿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它好重哦，
真的很重耶。而且我一定要说大家不要误会，就是当过编辑的哈，那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每一本书上面都会留白，下面也会留白嘛哈，那我们一般就叫天地。你知道有些那种心灵鸡汤的书就会把天留得很大，地也留得很大
我有一个朋友很讨厌这件事情，
我也非常讨厌哦你知道天地留很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很浪费纸，然后你就知道因为作者写不了那么多，可是又让他要那个页数够多。可是王喵这本不是耶，你知道我一边在翻的时候我想说我的妈呀，你这个文字量你有认真算过这几万字吗？
八万多吧。
你知道八万真的很多通常可能有的出版社就说啊，不如把它出成两本，你们有这样考虑过吗？
没有，但是他的字数确实比总编想得多。对，
没错， 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讲一下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剧评写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嘛，但是我一定要讲，就是王喵在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地方你有没有看到我都折页了。
对啊，我好感动啊就是有认真的。
我这本书拿到手上之后啊，那天是我在办公室，然后我下班回去那天就先看，然后看完之后我就先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先把我还没看过的韩剧找出来我就发现天哪，我其实漏掉很多你介绍的经典韩剧我都没有看过。然后我也还蛮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像我刚刚一样，就是去找王喵推荐的，然后你竟然也没有看过，你想说啊，怎么会这样这样。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从里面找你自己最喜欢的，然后把你自己观看这个韩剧的经验跟王喵的剧评做一点对话。那我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一本剧评真的很好看，有一个我个人的喜好，但我觉得我讲出来一定也很多人会认同。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有没有机会去逛那个博物馆美术馆如果我们去看很多很专业的那些作品啊，旁边都会有那些评论对不对，或者是有那种剧评杂志，你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掉书袋，就是把那个剧评啊，把那个导览作品的那些介绍啊写得有够难，然后放很多学术那个用字，然后我以前都觉得说啊，原来东西都要写成这样。可是我在去年吧还是前年就上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的课，他就说啊，越不会评的人就越会用专业术语，因为他根本说不出这个东西哪里好，他就只好掉书袋来骗观众。你知道我改天要介绍你认识那个老师，你知道他那个话就打响了我，然后所以我们在他的课堂上就被迫要用非常非常白话的东西写出那个作品的精要之处，然后我们常就会被他打回票，就是不要再给稿了，就是不要写这么多以为你自己很厉害的专业术语。所以你知道我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其实真的是满满的感动诶，而且我后来我跟那个老师说我要买一本送给我的那个老师，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个老师不看韩剧了，不过我有告诉他，就是我说这个剧评啊，他真的就是做到老师你说的，就是真心诚意的，而且用一般人看得懂的白话文好好的说清楚这个剧哪里之所以好看，这个是我要给你的第一个回馈。
我觉得那可能跟我长期经营粉专有关，因为我的文章就是要给大家看的，所以就是要看得懂，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可是你知道要给大家看的又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但我绝对不会讲出某一个作家的名字如果等一下不小心讲出来你会要把我剪掉这样就是你知道一般人在想，一般的作家在想着说我要写给一般人看的时候，他可能不小心就会太过讨好，太过心灵鸡汤
啊，
太过语录，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语录哦，是语录这样然后就会看起来就会觉得每一篇看起来味道都是一样的，可是在你的书里面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做折页吗？就是我在想说在这一 part 里面谈的东西跟下一 part 会不会用到一样的文字，会不会用到一样的情绪，我发现没有
我会尽量错开。
我觉得你超厉害，光是就这件事情，就整个写作的框架来看，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佩服。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先按暂停去赶快买书
对，如果没有买书大家赶快买一本回家吧，
赶快去买书。而且我们那个我们的经纪人专业经纪人有帮我们开一个只有一本书的独立书店网站
那个预购已经结束了
还有等一下你要不要给个交代经纪人
大家要开的话我 可以继续把它看下。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直接向作家购买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嗯，那个时候想要回馈给大家，就是想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或许可以就是签名，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喜欢买签名书的人，
我也是哎、欸。大家不要羡慕我手上书是有签名的，哈哈。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然后我也知道签名很重要，所以我设计了一款签名。
有，上次我们有看你这边认真练签名。
对，然后就是做了一些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的用心
诚意，非常非常有诚意。好，讲了这么多，就是你的写作手法，你的用字跟你的真心诚意之后，我觉得就来回到书里面，但是在不暴雷的情况下，我们来分享一些书里面的内容。但我想是你自己写的啦，你就慢慢回答。如果你有忘记，我再提醒你。这样哈，我非常喜欢你一刚开始的这个标题，叫做“比起演员，编剧与导演更重要”。
我就直接破题了。那时候好像应该有时候也会想说啊，是不是要一点华丽一点，或者是文学一点的？然后后来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就简单有力，而且这是我的论点。我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演员比较重要，然后但我自己这么觉得，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属于我的观点，所以我就把它破题的放在书里面。
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刚刚说的这句话，叫做这是你的观点。我觉得确实很多人切入韩剧会从一个是从明星啦，演员，然后或者是还会追什么我不知道，哎、欸，一般人就追明星跟演员吧，
大概就是自己喜欢的演员在里面。
但是或者是有人会说啊，这个剧现在爆红，或者是你打开 OTT， 它可能就在那个排行榜前面，
对，
大家就按进去看这样哈。或者说啊，大家、哦、我知道，大家会说这个剧符合现在什么议题
哦，
它带起什么样的讨论这样。但是我确实在跟王喵认识的这段时间当中，我发现你对于编剧还有导演的研究，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开了一个新的眼光去看说啊，原来韩剧这个所谓的幕后英雄在编剧跟导演这件事情上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我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说他们就是这些幕后的然后默默工作的工作人员，那他们平常也不会特别的出声嘛，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幕后英雄，我有机会可以写出来，我自己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说，诶，这边这些人真的很棒。
然后你有一句话叫做剧本是灵魂，导演就是造物者。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整个起鸡皮疙瘩，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我自己喜欢的剧里面啊，例如说我之前一直哀叫说我生命中第一部韩剧，然后也是我觉得到现在都还算是在喜欢的前五名，现在不能说第一名，是前五名就是那个没关系是爱情。就是一直回头看，原来才发现说啊，原来这个剧之所以这么厉害，编剧占了很重要的成分，绝对不是因为那个很油的赵寅成这样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
很帅气的赵寅成，
可是你知道我当时推荐很多人看，
那时候对，他那时候就是一个有点花心大萝卜的那种形象，
而且他演的太好了，就看起来就真的太油了你知道我那时候推荐很多朋友看，他们都不看，我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我漏了，我没有发现其实是因为编剧太厉害导致这个剧这么好看哦。所以我觉得王妙这个观点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前面这个部分就是在谈你喜欢的编剧跟导演，那我们时间有限，你要不要就谈其中一个你愿意先在这里破梗跟大家介绍的
啊？我这三位我都
没有说最喜欢哦，我只有说你愿意破梗哦，我有小心用字这样。
哦、可是我想
说，不然我选好了
哦，好啊，
这样比较不是你的，因为你喜欢的都放进去了嘛。
对，我有一种就是啊，这三个我都好喜欢、哦，
都是爱，是真爱，
对，而且就是真的就是应该之后会一直提起的编剧，所以我会觉得我就是把它放进去。虽然我知道说在那时候因为我都会认识编剧，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编剧都觉得哇都好好，或许是然后有时候也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选更大众一点的像金银鼠编剧然后来介绍什么的，但后来还是觉得说这是我的书，所以就选了这三位我真的非常喜欢的编剧。
我觉得你再次强调就是大家或许比较多人认识就是金银鼠就是鬼怪的那个编剧嘛，我没有讲错吗？
对对对，还有黑暗荣耀、
啊、真的 Holy God， 我好怕我讲错，但是你确实提到都不是大家一下子就想到，你提到第一个是卢锡金，然后还有李幼廷对吗，然后丁 听李幼听好，还有朴海英。然后我其实看完之后我就发现，天哪，好像真的我喜欢的韩剧都跟这三个人有关系耶。而且这三个编剧他们的风格极为不同。
对，再来是我先讲一下前面的编，就是为什么我把编剧提出来，然后我觉得那样子可以让你知道，就好像我自己看书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某一位作家，
是的是的，
然后我就会看他的系列作品。然后在这里的话，因为如果说比方说我在里面其实写了蛮多部经营书编剧的作品，可是他就是散落在各地，你就不知道说这个其实是经营书编剧。可是当前面编剧把它统整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哇，原来这个编剧写的是这样子的系列作品，然后你喜欢其中的一部，你就可以去追他的其他部。然后这就是我在为什么把这些编剧特别提出来的原因，我觉得那刚好是你可以就是追他前后作品的一个很好的依据。
而且一定要去追，因为我本来哈最不想看的一部剧就是在你前面编剧介绍这么多里面，我最最最不想看就是又是吴海英。
一定要去看看，
你知道，因为我就是看完第一集想说，天哪，他好吵哦，
嗯，
他好烦哦，他好呛哦，然后你就觉得在很烦躁工作一天后来看到那个人就真的很痛苦。可是我真的是看完你这篇介绍之后啊，我就可以往下看了耶，原来那个编剧的企图心这么强，然后他想要透过这个女主角去行塑那个世界跟故事，其实是确实在考验读者，就是观众的理解力跟耐心。
嗯，
然后你知道我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回应对照这些编剧的作品啊，我就想到一个有一句话，就是说一位杰出的作家他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庸俗的读者。
好狠的一句，
好狠，对不对？你知道我看完你的编剧篇还有这个导演篇前面这一 part 之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些厉害的编剧跟导演最大的敌人就是下班后没有脑袋的观众。
可是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就是他想要放空。我觉得韩剧的丰富跟多元就在此，你可以很放松的去看一部韩剧，你也可以很深入的讨论一部韩剧。
那只是王妙在这本书里面是非常认真而且很深入的讨论，但这里面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有照顾到大家，呼应你刚刚说你有照顾到大家，你有单独一个爱情片，
对，
就是脑袋可以放空的时候。而且你的形容都非常的可爱，例如说你说那个那个什么，我忘了那叫什么剧，但我只记得你的形容。你知道我本来还记得剧名，就看完你的形容之后就忘记剧名了。你说像那个海盐洋芋片，
哦，对，社内相亲，
对，你知道我多喜欢你这个形容吗？结果我就完全忘记剧名了。你看我被你影响，这样，你看你的文字多么有魅力。好，那回到编剧跟导演这一 part， 那从导演这一端呢，你会，我自己其实本来对导演也没有那么熟悉，然后也是看你的介绍之后，我就想说，天哪，怎么会有人想到从导演端去谈这件事情？
导演也很重要，
因为一般我们在看导演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说啊，电影是某个大导演，但是确实不懂得韩剧整个生产流程或者是整个产业链的我们确实不会想到原来导演这么重要。所以我觉得你的前面这一 part 我觉得也很适合给台湾在这个产业工作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业界参考。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你前面这一 part 我觉得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也还蛮希望很多同业可以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他们第一个他们的演员都非常的尊重编剧跟导演，然后他们偶尔，因为其实为了做这本书，我也读了非常多编剧，因为我的习惯也是就是都会去找编剧导演的访谈来看，然后你都可以看到说原来导演的企图心，那他想要表达什么，他坚持了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就算是这部作品是失败的，失败是不是说他就是可能是比方说收视率
没有那么好，对，
但他还是很
引起太大讨论，
对，但他还是很引咎于其中，然后他还是会觉得说下次我还是要继续做我想要做的作品。对，你那时候会觉得很感动，因为他坚持他的理念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非常神奇的是，我看完你这个导演篇的介绍之后啊，我被一句话打动，就是在78页你提到那个金元喜导演，
他是个很赞的导演。
你知道要不是看你介绍啊，我那个阿斯达年代记我也看不下去。还有就是你们之前一直叫我看卫生
真的超好看的。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那么有感觉、嗯、可是我是在看你这个书的那时候书稿刚开始给我的时候、嗯、我就想说天哪你把卫生的位置放得超高欸、嗯、我一定要从头认真而且不能快转
它是我的人生剧
我真的有吓到就是而且我现在的新工作让我回头再去看那个剧我好有感哦
好适合你所以你后来有真的去看那一部了
有我而且我看了三遍了
好开心、
就是、
我可以推坑我觉得好开心、
哦、真的真的就是原来的那个深度它是导演跟编剧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堆砌出就是在这个剧当中堆砌出这么多满满的东西然后但是它表面看起来就是一个故事
嗯，
那它里面所蕴含的那个导演的创作能量其实这么高然后所以你有写到说金元喜导演曾经说过我想成为电视剧导演因为我想要讲述年轻人的故事这是他在某一次受访的时候说的吗？
嗯，对，他在某一次受我看他的就是报道的时候，他每某一次受访的时候说的，而且我觉得这一句他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年轻的声音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但他会想要传达这样子的声音给大家。
嗯，就是讲到这边了，大家应该会发现我超级努力不要破梗，你有没有发现？我让王苗讲都是书里面没有的。就是要逼大家去买书来看我觉得就是我在看王苗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象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除了看完了编剧跟导演你的介绍之外那当我们开始跟着你一步一步一步去往下走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分类这个剧然后你目前的分法你要不要自己来介绍一下
哦，我总
这个大家可以破梗没关系、
哦、对就是其实目录的话其实大家只要上网站看就会看得到
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对
然后我把它分成人生爱情家庭跟社会四大部分因为我觉得这是韩剧最很用力去描写的一个部分嗯，
而且啊我不确定这一页目录是不是在网络上看到是不是长这样我非常喜欢你帮每一个剧下的副标
就是非就是这也是我的就是用心
你应该在这一趴花很多力气吧、嗯、
有时有些就是你写着写着就会对那个有具有感觉然后下标就很容易然后有些就是、啊、这个好那个好就是到底要如何的能够让大家一眼就看出这部剧吸不吸引你然后是不是你的菜
你看哦你刚刚讲你写着写着就有感觉其实我在你这本书里面反复读的过程当中我就真的觉得你好有感觉哦、嗯、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你并不是只是为了给你的读者一个交代说啊那个大家都等着王苗要写一篇剧评哦所以我就要赶快生出来或者是我就要第一时间完成哦什么的我觉得你在你的这个写作领域当中我当然知道其实你跟蘑菇都还是很努力的在下班累得要死的生活当中还是努力去看剧可是我觉得你的消化跟你的写作啊其实脱离了那个压力反而其实一般人看起来其实非常非常舒服诶、欸、我自己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很有这个感觉所以其实从你的副标开始到你的选剧然后到你的分类我都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可能有比较多敏感气质或者是有比较多细腻气质人对不对
因为确实就是
我
要自己承认 我
不会访问书里面写的啊是不是
我要自己承认这件事情是对就是我确实会在里面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些认为说这个东西就是在讲就是很多东西可能就是在讲爱情它的主轴就是爱情线但其实我觉得它对于人生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他在讲述他的经历然后他如何从他自己的困境中跑出来就是其实我会觉得说那个东西可能你乍看之下是爱情然后但是其实你深入的去看以后他其实在讲一个人的成长那比方说像我里面有提到一个叫做你喜欢布拉姆斯吗然后他的主轴就是爱情线两个人然后相遇然后相爱然后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女主角在里面她因为她的才华不足那她必须在里面碰撞然后到底要不要选择放弃她喜欢的东西然后放弃之后要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就是你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你就是比别人没有那么有才华然后但是像她这里是讲的是古典乐她拉小提琴就是一个很需要时间金钱 然后跟才华的一件事情，天分的一件事情，但他可能不够，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件事情比爱情还要重要，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人生里面。
大家听了这么多，你是不是以为刚刚那页要翻到爱情部，它是人生？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让我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它真的跟一般所谓的剧评，或者是我们一般看到的那个大家急着想要分享，或者是赶快第一时间就在社群媒体上告诉大家说啊，我看完了剧啊，赶快分享，那个我觉得你的文字有截然的不同在这里，就是其实是你个人的思考跟你的切入角度，我觉得让这个剧它变成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读者面前，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想法其实都跟我一样，那他们可能觉得就像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我太敏感，然后这是我小众的想法，但是写出来后发觉其实很多人都跟我想的一样，然后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就是跟有相同想法的人然后有共鸣。
我觉得确实是。然后那你既然都从这个人生篇切入好了，那我就翻到我自己你知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努力没有拿荧光笔你知道吗？因为我看了很多次然后我就想说啊，不行，如果我拿荧光笔我就会有三种荧光笔这样，然后我就觉得用折的哈。然后这里面当然也会有很多我看过跟没有看过的，然后不过我真的很惊人的是，这应该是你所有看过的剧里面十分之一吧，
应该也没有那么夸张啦，但是大概二分之一三分
这么长的时间哦。如果从你第一篇开始写作到现在，
因为我大概如果我一年看二十部韩剧的话，十年
二十部吗？你在看二十部吗？
就是二十到突然间畏缩了，但是就是不要说大话，就是对，那大概可能整个十年下来，那你大概就是看200部左右。
我觉得你一定不止
应该是不止啦。但是因为有些是弃剧嘛，你看到一半就觉得啊不好看。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吗？因为我为了做这个今天的访谈，就代班主持人本人我回去你的粉砖爬了一下。
你一定觉得我整理的很乱吧？
没有，我觉得你真的超级超级在这件事情上花了很多力气，而且始终如一这件事情，就是我一刚开始所说的，就是那个始终如一导致于这本书今天会这么好看，我觉得真的是有原因的。就是我要再次强调，王喵绝对不是蹭什么韩剧的热度，大家哈好，那我们就来谈，我就从我自己喜欢的剧好了。
好。
我非常喜欢你写金牌救援这一篇啊，你的副标叫做就算不厉害也没关系。其实我本来对于这句话很没有感，因为这句话真的是太心灵鸡汤，放在很多地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跟金牌救援放在一起，我就觉得对，这句话就这样放在这里，而且它放在这里就变得一点都不心灵鸡汤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剧，可是这个剧其实我是在他一说要上映的时候我就每一集都追，因为我非常喜欢男公民，
那我说什么一开始就看，然后我大概就是因为演员的关系，
没错，我真的是因为男公民然后其实我对棒球没有什么耐心说实话，可是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在讲棒球，他其实是在讲，好，我不要讲，大家自己去看王喵的书。但是确实我觉得你在这一篇的写作当中，我自己非常喜欢你提到的一个观点，你说就算不是厉害的人也没关系，我们会互相帮忙，一路改变的不只是从一盘散沙变得团结向心的球队们，也包括那个认为自己没资格拥有幸福的白城珠。我很喜欢你写这短短的两句，你要不要自己多说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到说他想要去改变这个球团，然后他想要拯救这个球团，就是但因为那是因为他的职责嘛，就是人家花钱请你来，那你就必须做这件事情，那他可能会觉得他想要很潇洒的就是做完这件事情然后就离开了，但是他其实像他就会觉得说我真的有资格吗？因为他前面有受过伤，然后他觉得其实自己是没有资格拥有幸福的，但是我觉得在跟他一路走来之后他自己也改变了，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我觉得我们看的观众也改变了，所以为什么一句很像心灵鸡汤的话在这里然后你觉得很有意义放在这边刚刚好，那真的是因为这部剧它带给了你这样子的感受。
可是我要说实话，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完全没有 get 到这个感受 我真的是看了你的书之后、还是因为我太喜欢南宫珉，我就是看他的脸我自己承认有迷妹成分居多真的真的、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还有停播
哦，对，
好像中间有卡住了，对不对？
他其实他比较容易，南宫珉他很容易遇到停播事件。
我真的觉得他的运气很不好哎、他去年是不是也有一个剧也好像
对对对，也是千与律师也曾经
停播过。然后我问蘑菇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那么短就没了？你知道南宫珉感觉不是太好命这样好。但是我在看你这篇的时候，我就再回头重新看了这个剧，然后我觉得对耶，
他会笑了，他会对这些事情有反应了。
对，而且我很喜欢你的诠释，就是说那个得到幸福这件事情它真的就没有那么拔辣，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心灵鸡汤，这件事情在白团长身上，然后在整个球团，甚至在那些我本来觉得看起来只像是配角的球员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要再次的说，就是我觉得你这本书真的大家一定要那叫什么按图索骥，就是你看完他的某一篇，我们要写某一篇之后，如果你真的觉得是吗？是这样吗？你在怀疑自己的时候，不要怀疑，就是再回头去看那个剧。我觉得反而在那个用这个剧跟王喵的文字互动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可能就会讲出更多原本你在看这个剧没有想到的，或者是哈你没有 get 到的点，原来是这个。其实我自己承认，我在看你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还蛮享受被你说服的过程。
哦，真的，我有说服你。
有有有，就是我其实本来很怕看像这样的书，说实话。
我也很怕别人这么觉得。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你说，我真心想要来跟你聊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有被你说服。就是非常多看似很平淡的文字，但它放在你的描述整个篇章当中，跟你对那个剧的诠释当中，真的就刚刚好。我要再讲一句，就是126页127页里面你说，在呼应这一篇金牌救援这个剧，你说马丁路德曾说，即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今天依然会种下苹果树。你知道对我来说，因为我就是常年做人权绘本嘛，所以马丁路德故事我超熟，可是我怎么样都没有想到你把这句话放在这里，怎么这么合啊？
可是我就会觉得不知道耶，就是可能那时候就会觉得说他就是应该怎么的放在这里了。
所以我觉得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啊，很多读者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自己啦，我自己当时有个很重要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好珍贵可以透过这本书的陈述再去想象王喵当时看完这个剧的心情，然后那个当时的心情他放了也许在三年在五年后他回过来看他依然适用的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剧评家真的有认真耶。
就是
你甚至在书写当下，其实你也不知道他有一天会成书。
嗯，我其实不那么认为，到去年之前我都不这么认为。
到你认识蘑菇之前都没有这样，而且你跟蘑菇认识这么多年，应该也不是第一天就说好要写这个书。
哦，不是。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个文字放了这么多年，再回过头来现在再看，都还是非常的适切，而且确实很精确的为这个剧下了某一个注解。我觉得我非常佩服你在当下的那个读那个剧或是看那个剧你所给出来的回馈跟感受，然后你愿意跟读者分享。
我自己会觉得说我想要知道编剧在想什么，所以我看完这部剧的时候，我当然会，我不想要就是太过于滥情，我觉得太过于滥情就是把一分讲成十分，我也不喜欢这样。他有五分，我希望我就是可以讲到五分，但我也希望说我可以想努力的去想就是编剧想要传达的意思，然后我希望可以适切的把它表达出来。
你刚刚讲到另外一个这本书的关键，就是你非常的不滥情，
我
而且你非常适切。 我有发现你在用文字诠释这些剧作的时候啊，有一种似远似近的感觉。我不知道今天听这段 podcast 的朋友，你手上有没有这本书，你一定要去买来看。就是你会发现王喵他保持了某一种距离，可是那个距离是因为有爱，而不是因为只想评论他，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当然会想要就是就是我能够写这部剧，我基本上应该就是爱这部剧。
所以我说是有爱的。
对
对
对，但是我也不想要就是 然后又想要写出一点吸引其他人来看这部剧，因为我爱这部剧，我就想要推广这部剧。然后但是就是在怎样的距离，然后书写法会是最适当的，就是这件事情是想蛮多的。
真的，
然后不要爆雷这样子。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非常佩服这个写法。所以回到刚刚介绍金牌救援，然后有一个剧本来我也没有很爱，被你一写完之后，等下金牌救援我很爱了哈，因为男公民。但有一个剧哈，我其实看了一次，我其实没有很有感，就是《浪漫医生金师傅》。
那部很好看
耶。等一下，等一下，因为呢，这个剧里面他的那个乡村的那个医院呐、就是一直灰扑扑的、
对，
一直暗暗的，然后一直没有光啊。然后那个金师傅就很凶，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好像真的要在对的时间点哦，遇到这个剧，你才会有那个耐心把它看下去。但是因为我看了你讲了一句话，我就决定我要认真回去看一下金师傅。而且我觉得这句话它不仅适用这个剧，我觉得它也适用于我们的每天日常生活。就说你说在《浪漫医生金师傅》中，每个角色都是人，没有神。就这句话。因为我觉得确实没有神只有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真的好容易忘记。我们总是看着别人的成就，或者是羡慕别人有的东西，就觉得啊，自己好像很不堪，自己很平凡，自己怎么好像都没有机会拥有这些。但是透过你刚刚那句话的引导，我再回头去看金师傅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哎，好像就是这句话，
因为
来描写这个神奇的医疗团队。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觉得里面很吵或者是很凶，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而且还那个灰扑扑的场景啊。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这么这么做就好了呢？就是大家他们里面的每个医生都有他自己的缺点跟他懦弱的地方，可是你就会觉得你可能会对于医生有比较高一点的地位的想象。可是当、
啊、确实
但当你发现说其实这里的人，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就是因为你身体的关系，就是唯一能够救你的可能是医生，所以你就觉得医生是神。但是你当你发现说其实他们也是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缺点，他们要克服的难关的时候，你就会接受，你就会觉得说啊，里面的人其实都很可爱。
我觉得你听到这里就不用怀疑，如果你没有看过《浪漫医生金师傅》，你绝对不要因为有安孝燮才去看。
没有，我是
一定要从第一季开始看。
对，要从第一季。
但我知道很多人是从安孝燮加入、好像是第二季吧。
对，他是第二季。
对，
但是第一季很好看。
你知道我回头看完第一季之后，我反而就觉得安孝燮的加入应该只是锦上添花。因为那个主角本身就已经超级无敌。
对，没错，会演了，非常非常会演，
只是因为他看起来比较老这样。好，刚刚讲完人生，我们来看你的第二段哦。那等一下我要跟听众说一下，他其实王喵在人生篇里面写了非常非常多剧，但是我说今天没有要爆雷，所以就欢迎大家去买书来看。然后爱情里面，那我一样挑，我自己觉得你写的很可爱，就是社内相亲、副标叫做像是吃洋芋片一口接一口，然后我刚刚自己想到的是海盐洋芋片这样、你知道我那时候看社内相亲第一集的时候，我也是傻眼欸，就是什么什么？现在都已经2021了，是2021吗？
那时候2022应该
21还22，
对，
怎么还有这么拔辣的？
因为它就是网漫翻拍的。
不是，我那时候想说，天哪！而且我必须要说实话，我第一集的时候没有看出它是安孝燮
哦，
因为它那个油头，而且有的角度把它脸拍的有点肿
哦。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我还去网络 Google 了一下按赞，你跟我讲哈安孝燮，然后但是我其实可以一直在往下看，真的是被女主角申夏丽就是金世镇给吸引。我想说怎么一个女生长得这么不韩，就是不那么韩国、然后很甜美，但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对，然后看完你的说明之后啊，我一定要念一段给大家听。就是这样，就是跟着剧情哈哈大笑，暂时忘掉烦恼，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防空洞。那个防空洞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如果有看过某一个韩剧的人就会知道什么叫防空洞。
这就是我的，就是想要 应该说没有看过我们看过那一部、
哦、我们不要讲、欸、我们可以用这个留那个有奖征答吗？是吗、
哦、真的
啊，我知道了，我决定我这样临时出一个题目、嗯、然后我来提供这个奖品，制作人不要阻止我、
哦、
那个哎、欸，经纪人你不要阻止我，这样我愿意送出那个五本王喵的书，可是你要回答防空洞是来自哪一个韩剧，然后第几集，你不然后
那部很经典啊，
你相不相信一定很多人不知道、
哦、
然后答对的我们就抽签，这样可以吗？我们就玩那个转转如果你答出来我们说的这个防空洞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再念一次哦，就是社内相亲里面王喵写了一句话叫做跟着剧情哈哈大笑暂时忘掉烦恼，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防空洞。我的问题是防空洞这个
出自哪一部韩
剧，然后第几集，然后是谁讲的话，
他好像出现很多次吧，
但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哦、所有的少女应该都在电视机前面啊这样你知道我看到王喵这一幕的时候、嗯、我就你写这一段我整个就大笑欸，
因为我想要的是没有看过的人很顺的看完，但是有看过那一部韩剧的人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知道我看我就 get 到啦，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你真的是一个好专业好专业好专业的韩剧剧评人。
因为我希望他可以就是看的人就没有看过的人就是看得很顺把它看完，然后有看过的人就会知道诶其实我跟哪一部是有连结的，他或许是有呼应的，他同样都是爱情剧。
诶他已经
呼之欲出了吧，
而且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他已经对调随着时代的转变。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跟着那个防空洞的韩剧一路走到社内相亲诶很多年了对不对，
对很应该很多年。
然后整个故事的背景跟那个女孩的样貌非常非常不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防空洞也有一种就是一个老韩剧迷一路走来这个对于经典韩剧的致敬。
我自己也会觉得说韩剧其实它有它的不同，大家就会想说就是就像那个培瑜刚刚说的，他看到社内相亲他想说啊，第一集说啊这个年代了怎么还在拍这种韩剧，但是你会发现他有不一样了，他同样是在拍爱情剧，他同样在拍又要破我梗，就是他们其实题材是有点相似的，男主角的样子是有点相似的，
你不能讲出那个剧名哦。
对对 对, 对没错，千万不会讲出来。然后但是你会发觉说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有不一样的言语再去掺杂下来，你会觉得说其实时代在改变了，你还是可以看这部剧，但是它给了你不一样的感受了。
而且我很喜欢你在每一篇后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框框叫做我还想说的是点点点点点点，然后你在这一部的框框框里面你就说这一部一定要放空看放空看放空看，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又笑出来吗？
我就心里面想笑死，这样是现在高中生最流行的话叫做笑死但是讲得好对哦，就是我这一阵子确实需要放空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放下去，然后脑袋也没有在动就让它跑，这样好适合哦。
我觉得这很重要耶，就是韩剧它不应该只是说你要很深沉看，就是看很多把它看出意义来。我觉得有时候你就是随便看，然后你打发时间看，你很其实很韩剧很多时候是妈妈们夜深人静就是没有小孩吵的时候，
真的真的，
然后旁边有一个人睡着的时候然后拿着手机在看的
等一下你明明就不是妈妈，你也没有半夜
那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描述的如此的精确
但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光。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啊你知道我一定要把这篇拿出来讲哦，是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王喵跟今天没有出生的蘑菇，其实你们常年来除了看韩剧跟分享你们的看剧心得之外，其实你们一直在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许现在岔进来可能大家觉得我有点严肃，可是我觉得那也是我非常敬佩两位的地方，就是你们一直在谈韩剧这个产业他们其实在这二三十年来做了这么多事情，其实是也许是台湾的影剧圈所没有想到这个产业的发展，原来他得花这么多时间，他得做这么多练兵的事情，他得甚至得拍一些看起来是在练产业基本功的事情，才得以让这个韩剧的产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 台湾的很多剧它每一次有很多的剧爆红爆红爆红，然后大家就一个是大家会用极高的标准去看它，好，用看韩剧的标准。可是我必须要说，如果平常都没有让这个产业有拍这种放空剧啊，
嗯，
爱情剧啊，好，那看起来没有什么用脑的剧，没有练基本功的产业环境，基本上我们是拍不出那种所谓超级厉害经典的剧。那我觉得台湾长期因为缺乏这个练基本功的环境，导致于我觉得这几年大家看着韩剧的发展的时候，觉得台剧要追好像很辛苦。其实我真心要说，就是产业练基本功的机会太少了。
我觉得就是，可是渐渐的还是会有很多机会，我觉得台剧啦，
我们希望很多大金主们愿意把钱拿出来给产业的人才去练基本功这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好像讲有点啊，就是严肃，但我觉得大家不要好高骛远。
对，真的，本人现在就常看到很多好高骛远的事情
就是有些东西是要缴失败的学费的。
真的，你知道缴失败学费这句话在台湾很多企业界是不成立的，但它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不然如果有机会我们请那个韩剧、韩综、韩电影、韩国偶像团来谈，他们到底烧掉多少失败的学费、才换得今天从韩剧、韩综、韩影、韩国偶像我们所认识的那些所谓天团等级的人，其实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学费，对不对？
对。
所以那个大企业老板拜托好，不要再省钱了这样那个严肃的呼吁。好，讲完爱情之后呢，其实爱情里面还有一篇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我觉得我是因为那个女主角德鲁纳酒店，就是 IU。 其实我本来对 IU 很没有感觉耶。
你是因为德鲁纳酒店所以喜欢她吗？
我其实是因为我的大叔然后我才回头看德鲁纳，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是同一个人耶。
对，
但是你知道
差别很大。
我在看我的大叔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个女的怎么可以这么凶但又这么美，因为我对韩剧跟韩国明星没有那么了解，然后再回头看啊，是她耶。然后就再把德鲁纳酒店看完，然后就觉得天哪，这个故事好会写哦。然后重点是IU每套衣服都好美啊他的那个华服在德鲁纳酒店穿好穿满，所以他在我的大叔只能穿破 T 恤破牛仔裤这样然后我后来才知道 IU 原来是
歌手
而且他是走红，算是全世界都有知名度的韩国歌手。
对，
好啦，那个小女子我那个没有慧眼识英雄。总之我看完德鲁纳之后啊，我也非常非常的惊讶，想说天哪，怎么这么厉害。然后我觉得你写的轻描淡写会让人更想去看。
对，我觉得他，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一篇的。
但你写的很轻，
虽然字数很少，但是就是花的时间比一般都还要多。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说吗？因为我就觉得要写这么轻，但确实把德鲁纳故事写这么好，你一定花了很多力气。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这一篇很短哦，字很少，可是你更可以知道王喵花了很多力气，所以我猜对，对不对？
对，
那个大家不要怀疑，这一篇要认真看，你就会像我一样再回头去看这个剧的时候，你会想说哇天哪，就是这个作家真的有厉害这样。
而且
我说你啦、
那个、
你真的有厉害
而且那时候你一定会想说为什么结局要这样子。
不要讲，大家自己去看。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也会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结局要这样的编排一定有它的意思。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比较悬一点的事情，然后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然后我就把它写进去，但是要写得够短，或许大家才可以看得进去，
而且不可以破梗。所以我非常喜欢你这篇写法。好，刚刚那个制作人提醒我们时间，那我们赶快来谈下一篇，就是家人篇。那家人篇其实你也写了很多，那我自己很喜欢你在写小女子这一段
啊，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小女子在热映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在脸书上分享说今天编剧又丢稿了，编剧又没有逻辑了这样。然后我就没有想去看，因为我想说都丢稿剧我不要看，你知道，就是我很怕他那个乱开线跑去乱讲东西。但我看完你写之后，我想说诶，你给这个剧极高的评价哦。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部剧的，
然后
因为我觉得他在打破一些东西。
对，我因为你写了这一篇之后，我想说天哪，我同朋友都说这个剧在 K 笑，可是你给他这么高评价，所以我回去看了。所以我有被你说服。
那你看了？
我看了。
那你觉得？
我看了两遍
哦，
因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真的也觉得有点啼笑，然后我就再回头看你写的，哈，我觉得好了，我要放下一些对剧的成见，跟我需要多一些耐心回头看。所以我猜想了哈，小女子可能在当时收视率没有特别好，对不对？
好像还 OK， 但后来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在 K 下好像有点下降，我有点忘记了。但是
对，大家都觉得他 K
下，但是应该是说我有点忘了，就是韩国那边的收视率。但是我知道是大家一开始都还蛮喜欢，就是台湾的观众是蛮喜欢，但后来他们都觉得这个剧情或者是就是对女主角的表现他们不喜欢，就是女主角的戏路，就不是戏路啊，说女主角的他自己对事情的反应，那他们不喜欢他们，大家对于编剧对于女主角的描写，然后后来就起居了。
但你知道我看完你这一篇之后再回去看，我真的觉得你的眼光很特别，然后你的评析我觉得很对，很对这个剧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然后再回应从头去看整个韩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实台湾我觉得可能也快要差不多有那个状态，可能我们很多状况没有在剧里面呈现这么病态，但如果我们认真看我们周边的现实生活，其实大家都活在那个辛苦的氛围当中。所以我确实非常喜欢你在这一篇的描述，你最后的一句形容哦，你说小女子如果没有身为女性的金熙元导演，大概无法了解到丁瑞庆编剧想要传达的讯息。用什么讯息呢？他用高级定制服般的美学跟剪辑去展现讽刺的社会，一切疯狂悬疑刺激都紧紧抓住观众的目光，成就了这部美丽的作品。
我要说的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想要硬捧这部剧，或者是跟别人做不一样的剧评。但是其实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是这样子，因为他看到的小女子不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要很谢谢培育来就是讲这一部小女子，因为可能有些人可能只是觉得说哎，你只是在硬捧这部剧，但是我确确实实的在小女子里面看到了不一样的面貌。这样讲好像有点夸张，但是我有点也会觉得说或许丁瑞庆走得比我们更前面一步，所以有些人看不懂。
你知道你讲这段我在起鸡皮疙瘩，因为我真的看见了原来用另外一个女性的眼光来看这个小女子的故事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掉进去，而且你会被她说服。但前提是因为我先被你的文字说服了，所以我又再给小女子一次机会。所以你知道我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多痛苦吗？就要回头再追那些剧因为我知道我跟你有今天的对话如果没有再回头去看那些剧，我要说这本书说服我就是骗人的。但我也很感谢你让我再有机会回头再回去重看这些剧的时候确实有一个新的眼光，然后我也很开心说哎，原来这样的剧评书我读完竟然还可以有这么多收获。其实这是我真的真的非常真心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哦，所以今天我要冒充主持人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样最后一篇你在谈社会，我非常喜欢你在社会这个篇章的这一句话，你说编剧不畏强权，不曾遗忘，也不懂得放弃，正义就是他们一辈子的单恋。
对，正义是一辈子的单恋，出自秘密森林这句话。然后我是很有感的，对，然后所以我把它放进去了。然后社会，我自己当然会假设我看读这本书的 TA 啦，然后我会觉得说社会或许是一个大家比较不喜欢的，大家都比较喜欢爱情，
严肃了哈，社会比较严肃。
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声音，你必须去看。
那我自己其实最喜欢，不要说最喜欢好了，就是我讲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看得下去的《鱿鱼游戏》，因为它真的太红了。
可是我觉得很多喜欢韩剧人并不会特别喜欢《鱿鱼游戏》，
没错，就是资深剧迷反而对《鱿鱼游戏》还好。说实话，我真的对《鱿鱼游戏》也还好。我可能更喜欢的是你谈的叫做《我是遗物整理师》。你说眼睛看不到的不代表不存在，
对。
然后我觉得你在描述这一篇的时候，其实你谈到了非常多这个编剧他想要在这个就是死去的王者的故事里面点出韩国的社会议题这件事情，但是他却放在一个遗物整理师的身上来把这些故事讲完的， 这个手法我觉得非常的厉害。然后也因为经过你的描述，我觉得再重新回头看那个遗物整理师的箱子的这件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恐怖，然后甚至带一点温暖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编剧想要传达的，他会觉得 这是一个可描述，然后他也想要传达温暖的力量。
因为我觉得死亡这件事情其实在整个华人文化里面很不喜欢提起，不吉祥。我不知道在韩国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剧到底有没有碰触到韩国人不喜欢谈论死亡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会觉得应该多，而且再加上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同婚那个同性恋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也就是比较对于同性恋接受度没那么高，我觉得他们都会踩到就是韩国人的痛点，
保守阵营的地雷啦。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的写法其实也可以让大家用一个比较平时的中立的态度去看这个遗物整理师里面的这些亡者的故事，大家可能愿意再用另外一个比较温暖的心情回头看这些人的故事。那最后一个一定要讲的就是黑道律师文森佐。
哦，你居然最后一步挑这一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绝对不是因为宋仲基太帅。我先说宋仲基的戏从来都不是我的菜，就是他的帅我很无感啦。就是有人的帅你会觉得哦对好看，
但他在这部真的很帅，我觉得他也是就是这一部有帅到我。
对，有帅到，但是依然不是我的菜。但是我觉得把恶徒的故事写得好看不容易，
对，
然后你最后要怎么 ending 这件事情也非常非常困难。然后我非常喜欢王苗写的一段话，我也许就把这段话当成我们今天的 ending 哦。
好，
就是这是你写的哦，你说善良与恶不一定当恶徒比较轻松，那像是在漆黑的夜路上一个人踽踽独行，而且一旦踏上就是一条不归路。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一段当今天的 ending 吗？
因为我的写作也是一条不归路。
没错。
我有 get 到你。
你有 get 到我耶。你看我们两个都不用彩排，真的是很有默契耶。而且啊，我只要把这句话改掉，善良与恶不一定当恶徒比较轻松，只要把它改成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你白天的上班跟你晚上的看剧跟写作，没有哪一件事情比较轻松，但终究在这条路上一个人踽踽独行。而且我相信你出了这本书之后，我们其实也许可以期待第二本书。
哇，这好像就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就问说你要不要生第二个。
我不管，我就是要问。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好看这本书，我一定要说，就是其实我这几年在出版业工作或者是做绘本阅读推广啊，其实我愿意真心推荐的书真的越来越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我变得不好相处，是因为我的眼睛越来越有自己的取向，跟觉得不要随便推荐，因为不可以骗人。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就是
所以你知道我在最后决定拿这一段当 ending 的时候，我就是真心希望对你现在才生第一个小孩怎么样，我就是要问你。我就是这么幼稚要问你有没有这个机会。我自己身为读者，我其实真的很期待有这个机会，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么多，这本书我觉得它跟一般剧评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它真的有满满满满王喵的爱，就是对，而且不是只有对韩剧的爱哦，我要补充，就是对文字写作的爱，然后还有就是你对读者的爱，我其实也在这本书里面有看得见，这是我的感觉啦。
就像我从一开始培瑜访问我的这个小咖啡馆的小故事开始，我一开始可能是很没有自信，然后也对自己不乐观的人，然后我觉得是在写作过程中跟写韩剧的过程中他接住了我，所以我才可以生出爱来，然后再给予别人爱。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心灵粉钻的过程中，写文章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多人的爱。
而且我觉得愿意把那个自己的状态之余看这个剧的感受写出来，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勇敢的事情。
但是我后来我觉得我可以了解就是培瑜讲这句话，因为我也曾经就是担心过，然后也很胆小过，可是我发觉其实写出来只会得到更多力量。
大家如果不相信就自己认真写写看， 然后我以下没有要卖广告，可是我要认真说，其实我看完你的书之后我真的就很感动，然后我就想到了你这几年花很多力气在跟韩剧对话嘛，那我这几年花很多力气在用绘本跟我自己对话，然后我看完你的这个书之后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绘本，叫做走进生命花园，然后是米奇巴克出版的，那我就不详细介绍这本书，可是我因为很想要感谢你，然后我就去买了这个的新书要送给你，就是你一定想说我又不是作者，我不是出版社，可是我就是觉得我在你的书里面看见了你对那个生命的爱，然后就如同我在这个书里面就是屡屡看见那个对生命的爱，然后它透过一种有能量的方法散发出去，而且我很公平，我有准备我们那个经纪人的，还有准备那个这个录音室的主人的，
对
一人一本，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那我就念这本书的最后一句给大家听，就是这个书在讲说这个小孩他看了这个世界上的战争，看了这个世界上的眼泪，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但这个小孩他看了这么多不开心的事情之后，他决定出生。出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小孩看了这么多世界上的战争，然后眼泪，然后不开心的事情，但他最后竟然决定出生。你看你就皱眉头，对不对？
哦，我不懂，
那他怎么会在没有出生前看到这些东西呢？或者是说当你有机会让你在天上选，你看到这个地球上长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愿意出生吗？但这个小孩选择有勇气出生来面对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困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说其实被出生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情，只是你在出生后面对这么多困难的事情，你要怎么去面对，然后怎么长出自己的力量。所以我说我看完你这本书就让我想到我最喜欢的这一本法国童书绘本，这是法国人，你知道法国人才会这么浪漫，给小孩用这个角度重新认识生命这样。然后我们要卖这本书，我今天是送王苗的这样。好，那感谢王苗，然后
谢谢培育，
最后让你30秒帮自己认真业配一下这本书然后请蘑菇不可以剪掉这样
啊，真的没有
可以剪掉，
就是、
认真业配。
如果大家就问说诶有没有第二个小孩，那就是第一个小孩要长得好才有办法有第二个小孩，你就是抚养第一个小孩很开心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第二个也不错，忘记了第一个生小孩的痛苦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想法吧
那就是拜托大家要供应给这个小孩奶粉钱啦尿布钱就是、
我没有很实际，
没有我也超实际的、啊、以前我都觉得把书做好就好，大家就自然会欣赏，没有，我现在已经放弃这个念头了、我不管，我就要认真，拜托大家一定要认真买书。然后我也已经今天提了一个问题，然后先支持五本书，就是王喵这本书里面我的机智韩剧生活，他提到了一个防空洞这个梗，那这个梗到底是出自于哪一部韩剧的第几集第一次出现，然后是谁说这个话，然后就请你留言在
我们的 IG 下面，
然后我们就会做那个抽抽乐转转活动，当然你要答对我们才会抽，然后我们要压那个抽奖日期什么时候就交给蘑菇跟王喵、
我们都会在那个 IG 的文章上面，我们有蘑菇食堂的 IG， 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然后按赞，然后我们就在那一篇贴文下面，然后请大家留言，然后我们就会设好游戏规则。
我们送出去的这五本书啊，是不是可以让王喵也签名？
哦，可以，
对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的签名、然后我们可以说给谁这样，好不好？
OK，
好，那今天再次谢谢大家，然后大家再跟我一起许愿，这个小孩长得好，我们就有机会有第二个小孩，这样
好可怕，我自己挖坑欸
好啦，今天谢谢王喵，
谢谢培育，
拜拜，
大家拜拜。